物业是人的清净之处，上帝才赦免我们的罪，没有这样讲。物业说将这个水利是业自人罪，上帝看考量我们的责任，他就即刻得到赦免，别称人。所以要一个面对着神要悔改的人呢，叫他认罪，要通通业物业是要人的清净之处，上帝才赦免的罪，这个不是圣经上的道理，这个是给人做难，更给魔鬼一个机会。只有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有了罪前过犯，我们要对付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清清楚楚，因为有神灵在那里指点我们，我们这个在神灵的光照之下，罪在神灵面前显露出来，也见不能隐藏。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灵面前认罪啊，在神灵的光照之下，才是以物业是清清楚楚的对付清楚。所以告诉那个头一次悔改向上帝悔改认罪的人，不能够要求他以物业是的人。这点弟兄姐妹，你们同意不同意这点？所以呢，你第一句你就告诉他，根据相信人罪这个这么讲法呢，是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那这是头一句祷告词。第二句祷告词呢，根据罗马书10:8-9，9-10。耶稣啊，我信你为我的罪已经死而复活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头承认就必得救。那你就说耶稣啊，我信你为我的罪死而复活，头一句话是向上帝忏悔认罪的祷告，第二句话跟耶稣直接发生关系，相信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而复活，这个是个完全的真理。不光是死了没有复活吗？那我们死心列为死的救主，为我的罪死而复活，跟我直接发生了关系。这就是有诸于内，行诸于外，心口一致，心头相信，口头表达，跟耶稣发生关系。第三一句，求告诸灵。耶稣本身是造物的主宰，代替我们的罪，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就求告主名，加上主耶稣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这是福音的绝对真理，不是叫我们脱离环境，不是叫我们脱离一种疾病的痛苦，救我们的灵魂，凡求告诸名就得得救。那么你根据这三句圣经启示我们的三个步骤来做这样一个诚心悔改的祷告，你要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这样祷告，那你就可以呢与神和好，神就成为你的天父，你的罪赦免，主耶稣救你，上帝给你大成一片。那这个就是全人悔改之道，这是第二段的三个步骤，这个是要你自己采取行动，你愿不愿意，这个也成为你自己的经验，天人合一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前头已经告诉你，你愿不愿意，你愿意那你就这样祷告，这个不能勉强他了，因为他愿不愿意，结果他说我愿意，我们这样，那好，我们为他祷告，在没有祷告以前叫他你先念几遍这三句祷词，默念几次，在你的心灵上要积累，让他默念几句，说你可以了吧，他说可以了，那好，先给你祷告，你祷告了以后请陈弟兄再为你祷告，在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跟他一个让他自由抉择，你愿意不愿意，那有人不愿意，那天晚上那个徐朝阳他开始愿意了，那天晚上我后来回来检讨，我想那天晚上难处也可能在我的身上，什么缘故呢，你看我们给他讲了，先讲了那个罪了啊，把这三个步骤告诉他，问他你愿不愿意，他说试试看，你记得吧，他有一个动作，他跟他们都坐的地方是不是，他一下就站起来了，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他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看他站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坐的地方，他太太看他们坐，他太太一拉他，他又坐下来，那后来我为了祷告以后啊，叫他祷告，他不就没有声音了吗，我们等了几分钟没有声音，我说我们，我说你要祷告出来，我们给你同情，但是他说我不能祷告，他说现在我不能祷告，不是几分钟的问题，他说现在不能祷告， 那路德说，他说我们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上帝做工，撒旦也做工，我们只好为他祷告。后来我回来的检讨，我想那天晚上啊，因为之前他不觉得他有罪，是吧？跟我们辩论很久了，后来把马可福音七章翻给他看了，他承认有罪，而且他讲的罪里面重后果，说现在解决罪要与上帝和好，就是这三个步骤，愿不愿意祷告给他讲明了？他说试试看，他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我心里面后来回来，我在想，他为什么一下就站起来了？你要晓得，一个人坐着一下站起来，表示恭敬，表示的是真严肃的耶萨拉特，是不是？那天晚上，因为我没有站起来。我觉得可能那个男主也在我的身上，所以后来我也相信认罪。如果是我的男主来求神赦免我，我不够恭敬了。反而你看他反而起了肃然起敬的心站起来了，我们反而不够恭敬了。所以我觉得可能那天晚上男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后来回来检讨，我相信认罪了。我说如果那是真是我的男主，真求神赦免。所以结果他没有认罪，那你不能再勉强了。那今天这位你夫人，那么就问他，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才这样祷告，你不能勉强他。他说愿意，愿意就跟你自己默念三遍念书，你觉得念书可以了，从心里里面出来，那你才祷告，必须要请你祷告出来，那我们给你同心。那我简单的祷告以后，请他祷告，他就到了这边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请你用他祷告，那祷告以后就慢点消炎。这就是第三个步骤，第二一段的三个步骤，要认自己采取行动，但是不是强迫人，你一定要按部就班，跟他领导的清清楚楚，很复杂的，现在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他诚心乐意，甘心如此。我就承认就这样的做的啊，像今天下午讲完了，你们愿意行动举手。这个功效很少，不是我当然不是一个布道家了，我是一个无名小传道。我看很多大名鼎鼎的布道家教人举手，那个效果也不太多，除了个别的以外。就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怎么举手呢？就可能他听到你讲的这个讲的这个福音里面什么一个，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惧怕，但是这个详细还不够详细啊。还不能够造成他一个力量使他完全接受。那么这个情节的，现在我一方面我们讲这个，一方面我们等于大家研究了这个属灵的事情，这个是个征战，这个是真是要费思想的。那为什么今天下午讲完道，我叫人举手表示相信的时候，他几乎举手，结果没有举起手来，举了个没地方告诉我。他就听到我讲了那个师范大学的那个学生呢被车撞死了，就是放弃了个机会，他可能因为这个担心。但是呢他相信人都是求安全嘛，相信又不够，上帝创造又没有为上帝，上帝的真的存在这些东西还在他思想里面。所以今天下午带他来，我们头一个定律告诉他，人是上帝创造的，他就是这个话行不下去。我说你很老实，我就觉得一个人呢，你要从这个三个定律，人神这样思想，人容易很了解，我就是人，你就是人。讲到神，人跟神的关系，你行不下去，你这个一定要问他一句。如果他说我心有为神，前两天跟李伯伯传，他说我心有为神，那我就不要讲了，是吧？你不必费心讲那么多了，人类来的是你创造来的，天主教的这个回教犹太教都是信义有这位真神。可是你要问他，一定要问他，你行不行有这位存在的住在这位神。所以你夫他今天要看他这个我还行不下去，他这样的表示，你应该对他什么态度呢？你不能对着他，你怎么可以不行有神呢？你是神创造，你不能这样子。你要称赞他，而且这个称赞不是一种虚奉的，你很诚实。诗篇51篇第四节，大卫说：“耶和华喜悦雷的诚实。”他不信，也没有很多的证据告诉他，他不信有神，就是不信有神，他能够说给你听，这是他的诚实。如果他觉得证据不够，不信有神，你问他信不信有神，他顺水推舟，他敷衍你哈，我信有神，哦，你欢喜快乐，他信有神吗？他根本不信有神。他不信有神，他能够告诉你，这个是他的诚实。 这是在我们这方面有责任，你怎么样把这位创造的神拿出种种的证据来，让他知道确实有这位神。所以我就想到了下午讲道跟今天晚上讲道，同样一个人，同样是两个人呢，一个讲的一个听的，为什么下午没有过效，为什么晚上有过效？不同点就是你在一个讲台上讲的时间到底是有限。今天下午一天讲章三分之二是为基督徒，三分之一是为非基督徒，所以在一个知识分子当中啊，他相信就是说他还有一些对神这方面的这个观念不够，你还没给他建立起来，那你叫他这么举起手来呢？他有这个心，他也没有这个勇气举起来。那么到了今天晚上呢，你必须按照圣经启示我们这个层次这个定律一步一步地跟他讲，那你就不能说这个福音三言五语神的话发出来的圣爱之人信他的必得永生，不信的人必定罪，你不能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你总要给他讲一些是他在历史上在圣经上从神学的观点从科学的观点几方面在神的关系上去建立，这个是要一定要费一些心思分析层次。那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做一个中心的一个福音使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靠着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经历圣经上的显现这些证据拿出来，那么叫别人知道有这位神，而且这位神跟他的关系也叫他知道有罪，第三个角度才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最后他就得明白了这三个定律，明白了三个步骤，你要告诉他这三个步骤很复杂，成为很简单，最后成为一个祷告词。如果单叫他举手一下，如果他心里面没有认罪悔改，也从来没有祷告，举手一下不一定就告诉他与主真正基础发生了关系。尤其大布道会里面举手的人很多，可是以后哪些人怎么样呢？跟主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这个个人布道工作，这个探访传道工作，个人布道工作 person to person 一个人对一个人，这个在时间上是要付代价的，绝对不能够偷工减料。我们一个阶段讲完了，第一段讲完了，你明白了吧？你明白了，但是你也去探访，这是属于技术上的事情，正好没在检讨，正好没在研究。那第二段你问他你愿不愿意，他愿意，那他祷告了是自己跟主发生关系。我们不凭着他祷告以后看他的感觉他的反应如何。那今天早晨我就打个电话，我就问那个李先生，我说你自从那天表示信主以后你这几天有什么感觉没有啊？他说我感觉的我很平静，平安两个字他说不出来，平安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圣经上的话，我们不懂得了啊。他说我觉得这几天特别平静。那其实呢你要了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特别平安了，那么这个你就证明了他那天的表示是真的，都在他心里。那我负责就问他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到？他说还有几天。我说你今天回不来做礼拜？他说我们十二点半就回来。那我也就附带问他，我说你既然心里面觉得很平静，我说其实就是平安了，证明你的罪赦免了，证明主与你同在，那今天下午你好不好讲到以前你就讲几句，你如何听见福音，你怎么样信福音，你信了福音以后信了主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我不是告诉你怎么样讲，你就凭着你真实的感觉你怎么想能不能讲一点，我也不是勉强他的。哦，他说好，他说不过我没什么口才，我说这个不要口才，所以你心里面感受怎么样你就讲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带领了一个人归主了，如果他是我们要再去考验一下这个种子下去是不是继续在变化，或者像主耶稣说那个山中还是荆棘拦住了，钱财势力或石头上或者前途上非要抓进去了，那你就看看他的这个第二步的反应，在第二步的反应你觉得这个道真实在里面发生了功效了，那你这个时候要培养他。所以今天下午我鼓励他做一个见证，这就是个培养之一，让他干公开的承认。结果当时今天下午他就讲，我没告诉他怎么讲，假设我要告诉他怎么讲那就是人工制造了，对不对？那就不能够了，是你应该这样讲，你有这个经历了你应该讲，怎么样讲法呢，就把你自己的真实感受讲出来。 他说我的心愿成佛了，心愿成佛了。怎么用药会用佛？这个第二一段讲完了以后，那他们都是啊，很心里面觉得也这个很喜乐了。那第一个我们也表示恭喜他，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主，那他很快的呢就谢谢我们啊，多谢多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的谢谢是对的，但是你不要相信我，应该相信主，先感谢三位主的神。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过去别人先忏悔我，我相信我得了救，我现在忏悔你。所以呢，这个恩典是从神来，我们应该感谢三位主的神。那么因此呢，就引进了这个第三段。这个第三段呢，是合一后的三个感谢，就把他从感谢我们人呢，再把他的心带到三位神的面前去，告诉他说，第一说感谢天父，因为天父创造我们人类堕落，他计划要救我们，所以说感谢天父。第二呢，要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来成全天父的救赎计划，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耶稣复活在天上。第三，我们今天能够讲福音，你能够听福音，为什么你能相信呢？不是我来讲，因为圣灵住在我的心中，透过我讲给你听，同时圣灵感动你，启示你，使你明白，使你接受。所以我们现在要感谢圣灵，因为现在是圣灵的工作。那从他一个感谢，又把他带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面前，这是带到这个神学的这个观念上来。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他还搞不清楚什么叫神父，什么叫神子，什么叫神灵，但是起码他表示接受了住了这个感谢赞美归根三位的神，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观念在他的心中了。那以后常常三夜颂啊，他也听到就有点这个亲切感。那么进一步这个三位一体神的神学知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以后只有在学道班才能够慢慢教导他，就是起码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神父、神子、神灵，耶稣、神灵、神父、上帝、耶稣、神灵、神父、神子、神灵。那么到这个时候结束。当然很多时候呢，在第二段是非常非常要紧，第二段他表示了接受以后，第三段很多时候就没有达到，或者因为时间的仓促。不过那个没什么要紧，最要紧的就是第一段或者第二段。第三段就是我们不抢夺神的荣耀，在他的心里面，接受的心里面建立一个他所信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神。好，那么我想这个天人会议的这篇讲义呢，就到此为止。你们祷告。好，我想再等一下，不要紧，这还可以。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给我们用意义为你工作。谢谢主，在日常的时间已经恩待，请你继续恩待以下的时间。谢谢你给我们健康，谢谢你给弟兄姐妹这样的热忱，愿意接受你的托付。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圣灵亲自引导，好叫我们真实做基督的精兵。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上面要讲这个准备工作，我希望诸位要笔记一下啊。我们有了这个讲义了，如何去进行呢？在进行以前，我们必须有准备的工作。准备的工作第一点，如何联络？ 我们这个是摊方谈道，是除去造对象。那么除去造对象怎么样跟他联络呢？这个不能没有技巧。造对象呢，在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呢是已经来过教会的人，听说他还没信耶稣，那到这一种人呢跟他联络呢比较容易，那我们大家知道他电话，知道他回来了，回来在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好呢？不要在什么六七点钟那个时候，因为六七点钟的时候可能他刚刚回来，回来已经是精疲力尽，肚子已经过了，中午都是差不多吃点什么三瓜去，晚上希望回来好好的吃一餐中国饭，所以目前希望你是马上赶快做一餐中国饭，你马上给他切一个电话，他心里面很不高兴，什么事情他都不要考虑，特别你是给他谈到什么了解什么教会的事情，都要去看他这些，就最好是等到什么时候呢？是等到八点半是九点钟那一段时间，就是估计他吃过饭了，要晓得一个人暴走那个时候啊，那可能他就是想看看电视啦，或者休息一会儿啦，或者是做做别的什么事啊，那个时候他的心呢轻松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给他打电话去，因为他已经来过教会，那我们在电话里面怎么样呢？孟先生、孟太太或者孟小姐，你好，我是什么人？那他家是一下想不清的，我是某某教会什么人？是吧？我们最近两三次，或者两次，或者几次，或者最近呢，没看见你再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忙，还是你这个平安不平安，表示关怀。啊，那么先这样问他。他就会有一个答复，哎，我现在很忙，或者我现在怎么身体不大舒服，怎么怎么样？哦，因为你来过啊，我们觉得我们对你有一个责任，那应该尽我们的这个教会一份子的力量啊，能够帮助你一些。假如他是个留学生，因为你才来，那帮助他什么你不要讲，是表示你对他这个关心，会对他。不是一个学生，他是移民来的，或者一种长辈，觉得你不晓得你来这儿习惯不习惯，或者你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所以呢，我们想找一个机会啊，来专程拜访你。如果他或者说他这一个，我最近身体不大舒服，那我们就跟他讲。你身体不大舒服啊，我们应该来看看你，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来过教会，我们愿意来看看你。那你看对方这么回答，这第一个你说你去看他的目的表示对他关怀，同时呢你要跟他谈，你说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基本福音，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看他的反应如何，他的反应说啊，你要来砍我，开始听了你讲一些话就是关怀我，还要跟我谈福音，可能上半部他会接受，那下半部呢他就要考虑了，所以说你考虑一下，我们来大概是明天下午，如果你方便明天晚上或者什么时候你方便，我们来达至多少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他还考虑，你一定要经过他考虑一下答复你，或者他说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或者他说我跟家里面什么人商量一下，你就要给他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商量，那他说好，我欢迎你们来，那么这是一个曾经来过教会的人，那第二天你赶紧去探访他，不但表示关怀，同时你也就抓住机会就可以向他传福音，那么这是曾经来过教会的。那假如没有来过教会的呢，一定还是要先打电话联络， 那传福音说你打电话联络呢，他根本没有来过的，根本不认识教会的，就是认不到人的，他就不接待。那我们就干脆也给他冲上门去敲门，他打开门，我们就来讲。那我不晓得诸位在你们的这个经验里面呢，还是应该是先没有来过教会，熟练没跟教会接触的人，根本大家都很陌生。你不打电话，你给他敲门，他们打开，你就说我们是教会，你介绍我们来讲福音。我们不论这个效果如何，就说你看像对方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在我们这方面，就是我们达到传福音目的，你打电话他不愿意接待，我们就得积极敲门，一开门我们就有了机会。我不是说这个方法绝对不对，按情理上来讲啊，中国人呢是中国人是立礼之邦，在《孙子兵法》上也讲到先立后兵。如果对一个陌生的人，我们要去向他传福音呢，我们连礼貌都没有，电话也不给他，嘣一下就敲门，这个没有礼啊，就是兵了。我们来做基本经济给你传福音，你做得好不好？这样会增加他的恐惧，增加他的反感。你不要说对方根本不认识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是绝对良善的人，但是你没先给他打个电话，先礼貌都没有，你碰一下敲门去，给他敲门，你给他帮帮帮，你给他讲一套，礼貌都没有，你就采取兵了，就发动攻势了。假如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有神同在的人，今天咚咚咚有个人敲门，事先又没有电话来，把门一打开，这个说哎，我来跟你谈几句话，哎，一个要紧什么都是中国人。你对这个人怎么样？你是不是干马上就可以开门进来？哎，欢迎欢迎，请进来坐。你干不干？你这个基督徒，我想我们都不干这样。虽然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一敲门，你就说欢迎，请他来坐啊。声控什么呢？中国有句成语说：“声控引狼入室。”哎，对，引狼入室，把这个狼啊带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我们基督徒对一个陌生的人来敲门，尚且还有这个戒惧心，不敢随便给他开门，来历不明。开了门不敢说是欢迎他进来，那么何况对方是一个非基督徒，没有神同在的人，我们不经过有一个礼貌打电话，争取他的同意，我们也敲门，一敲门他开了门，你给他谈福音，你觉得他心里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先立后兵呢，一个陌生的人跟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也没跟教会的人士，我们一定要先打电话，这是礼貌。那么你即使他又不认识教会，也不认识教会任何一个人，那你采取礼貌第一步，怎么样打电话跟他联络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这个人虽然他跟这教会没有来过，但是我们或者知道他留学生，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留学生当中招不到的一个人认识这一个人，在留学生当中有这个留学生曾经来过教会或者是住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从他的口中知不知道这个人，知道人做一个间接的关系，我们打一个电话，哎，你是张先生，我是什么人，你首先介绍我是教会，我这里做什么的，当然你们弟兄姐妹非常好，不要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很好，你说我是一个做医生的，我是一个在银行办公的，我是一个做什么的人，那说我是某某教会一个基督徒，那这样他了解了你的这个身份，了解你是教会的分子，第一个给他一个安全感，第二呢，我虽然还没有见过你的面，但是我据某某人呢介绍知道你到这里来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打一个电话来呀，我们想来 到一个机会专程拜访你，希望你呢跟我们教会有点联络，你或者出出来，或者在这里认定生疏，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教会有多年的历史了，有几年了，我们这里的教会的分子弟兄姐妹啊，有的在这里十年八年了，对本地风俗人情什么比较熟悉一点，倘若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那我们教会本着主的爱，我们愿意尽我们一点地主之谊，尽可能帮得到你忙，帮你的忙。那这样一来啊，他晓得哦，你的目的也是教会了解你的身份上安全感。同时你来说，我们也乘着这个拜访的机会，如果你允许我们来的话呢，我们也给你讲讲这个基本福音。你必须要讲明这个，我们来一方面关怀你，尽我们力量，看哪一方面需要，我们尽地主之谊帮助你；另一方面，我们要给你讲讲这个基本福音。你切记不可光谈上文不谈下文，不讲无来，就是专程拜访你帮助你。那他非常欢迎，因为中国人来到这里都孤单嘛，所以你是尽地主之谊来了十年八年三年。